川普 APEC 暖身抛重要信号，暗示习近平这件事。习近平打破中南海一个惯例，十五五规划中共中抢，香港沦落成为中共金融屏障，加拿大高科技流入俄军，川普重拳再出击，中共通讯被赶出了美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每日要闻。美国总统川普亚洲行的最后一站，29号上午在南韩国立庆州博物馆，川普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 CNN 报道，川普说他仍致力于朝鲜半岛和平，亦证实访南韩期间将不会见金正恩，但说习近平明天会来。这次川集会显然对世界和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重要。李在明就说他将增加南韩军事开支来减轻美国的负担。据韩联社同一日报道，李在明向川普表达希望川普给南韩取得核动力潜艇所需的燃料。由于柴油动力潜艇的水下导航能力受限，限制了南韩军方追踪北韩或者中共潜艇的能力。李在明亦请川普指示其政府推动关于用过核燃料再处理及有浓缩的双边核子协议修订磋商。李在明重申南韩致力透过在美投资和采购支持川普振兴美国制造业的计划。川普当日亦获得南韩致赠的最高级别的国家勋章无穷花大勋章。李在明亦赠送川普一只以朝鲜历史上新罗王朝金冠为原型的皇冠，川普直呼非常特别。华盛顿邮报指出，这个举动被视为亚洲各国领袖试图透过迎合川普个人喜好来缓和贸易和国防紧张关系的最新外交象征操作。中，川普在 APEC 企业 CEO 峰会发表简讲，以让企业领航经济为主轴，强调政府应该减少干预，创造环境，而不是直接主导经济发展。这个亦被视为川普重新去政府化经济理念的指标性表态。朝鲜日报报道，这次演讲亦被视为川普在川集会前的暖身 show。 川普在谈话中提及美国和亚洲伙伴的供应链合作，强调制造业回流和企业投资是美国经济繁荣的核心，并指出能源和科技供应链的安全将会是未来合作的关键。他未直接点名中共，但强调开放市场应该以公平为前提，暗示美中关税和产业协议的谈判方向。报道指出，川普以重商亲企业的语言取代对抗性言辞，向市场传达稳定信号。一名日本商界人士受访的时候表示，他这次好像是一位推销员而不是谈判者。外界普遍解读川普试图在和习近平会晤之前先营造友善氛围，为双边谈判留出政治空间。29号下午，中共官方证实川集会明日出场，并且预告这个礼拜五习近平亦都会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据路透社引述两名贸易消息人士透露，就在川集会临近，中共国有企业中粮集团这个礼拜通过太平洋西北港口码头购买了大约18万吨大豆，分别在12月和明年1月装运。这个亦是中方今年首次向美国购买大豆。川普29号在空军一号受访的时候释放出高度乐观的讯息，不单止预期会谈将会不知咁好，更透露他预期将以降低关税换取北京在打击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对于这次亚洲行最敏感的台湾议题，川普对记者说，我不知道我们甚至会不会谈到台湾，我不确定，习近平可能会想问，但没什么好问的，台湾就是台湾。对此北京方面就在软硬兼施，中共国台办发言人29号以异常强硬的措辞重申绝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这个强硬论调 同近期中共官方媒体一系列描绘统一之后将尊重台湾社会制度的温和宣传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就提及愿意同美方深度沟通。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罕见在10月26号、27号、28号连续三日发表署名中台文的评论文章，谈到台湾议题，强调两岸坐低来倾，倾出合理的两制台湾方案。可以说北京近期对台动作密集，北京宣布以分裂国家罪对民进党立委沈伯阳立案侦查，外交部推出2758号决议立场文件，否认台湾地位未定论，国台办开设繁体 Facebook 账号绕过民进党政府，人大通过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发表统一后台湾会更好的七项承诺。外界形容北京正制出一套政治连环拳，整个对台系统已经全面动员。时事评论员黄笃然认为，习近平当局试图以和平框架包装政治威压，借此转移内政、军中动荡和国际孤立的压力。当中共高喊统一势不可挡，真正失控的往往是他自己的恐惧。而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已经将战略重心转向美国本土边界和印太地区。路透社报道，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证实，美国已经通知北约盟国计划裁减部署在欧洲东翼的部分部队。法新社指出，美国战争部部长克格塞斯29号表示，美日同盟对于吓阻中共的军事侵略至关重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当面证实，将提前达成国防支出占 GDP 2% 的目标。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日前透过社交平台表示，川普总统的决定性政策正在全球重建美国的威慑力量，但好像中共这样的敌对者仍然会继续寻找方法来测试我们的决心。蓬佩奥强调，美国维持 100% 承诺，致力于维护台湾自由和独立是至关重要的。好消息，健康520推出新产品叫做润眼宝。你是不是因为长时间滑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好不舒服呢？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睛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部健康，促进滋润和舒适感，让你的眼睛在每日的荧屏生活里面更有活力。无论是学生抑或上班族，还是日日滑手机的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多一点保护。新产品刚上市，优惠先到先得，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订购吧。中共官方媒体28号发布《十五五规划建议全文》，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不过这份睇似全面的发展蓝图，在专家眼里边竟然暴露出深层矛盾。业内专家直白地说，这个规划明确定位资本市场是中美科技竞争的政治工具。大陆资本界资深人士徐真说，在外资撤离、散户信心受挫的背景下，想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解决中美竞争问题，实际上全靠举国之力推动。但在地方财政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能够拿得出的钱极为有限。在中美贸易战持续的情况下，中共并无意放弃实体经济，仍计划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晶片产业，这些都需要大量投资，本质上仍然是延续过去几十年的投资拉动模式。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但是十五五规划想要靠大幅度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必然使到政策制定者陷入了难以调和的困境，注定要失败。评论员建微28号在 S 平台发文指出，中共最高层正在出现一项不声不声但重大的制度性转变。五年计划的说明人从国务院总理变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本人， 这个被视为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结构变化的重要信号。建微解释说，五年计划建议说明原本应该是由起草组组长，即是总理担任，不过自从进入了习近平时代以来，惯例被冚唪唥打烂晒。建微仲指出，起草组副组长人数亦从十三五时候的两位增加到十四五时候的三位，再到十五五的四位，其中长期被称为中共意识形态总设计师的王沪宁已经从早期成员晋升为副组长。这个意味着即使职务调整，他仍然是制定党政方针的关键人物。评论员黄笃然表示，五年计划是中国经济命脉的总纲，习近平亲自掌舵经济说明，制度平衡已经冧荡，技术官僚让位于个人意志，中共的党管一切早已经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中枢，总理只剩低执行权。中国经济倒退回去20到30年前，亦没什么话不可能了。对此网友的评论亦都一针见血，个个在这讽刺话，这个叫占月，经济本来是总理的本分，包子真是做什么水什么，抢班夺权就第一名，再一次指明方向，再一次准备烂尾。外界亦关注到，从无等走到习这一步，不单止是从政治和经济难题，中国社会的人心道德都在全方位败坏。四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将面临更大的危机，经济的冧荡是在政治危机的背后最大的背景。资深评论员胜说27号撰文提醒，在外有川普的围堵，内有体制的恐惧，上有权贵自救的交叉挤压下，习近平政权或者将重新启动一种对外欺骗式的改革开放，旧剧重演，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尊严，而是为了延续一党暴政的统治生命。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到了习时代，大家都叫他是加速师，是末代党魁，是因为中共政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中国问题专家王克亦指出，中共对外表现强硬，但内部已经千疮百孔，习近平搞向左转的这一套，不断激化权贵阶层的内斗，在各方前斗中，就好像一架车里面，大家都在争方向盘，车最后会开落去悬崖，这个也是中共政权的必然宿命。礼拜二，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和拉乌尔·瓦伦堡人权中心联合发出最新报告，揭露加拿大的高科技武器零件透过香港流入俄乌战场，估计总价值达到几百万美金。同时香港亦已经沦落成为中共的金融屏障，以逃避西方制裁。报告分析指出，从俄乌战场上缴获的武器零件、俄罗斯海关记录以及香港公司注册资料里面，发现大量加拿大高科技产品经香港空壳公司转到俄罗斯和伊朗，用在制造无人机和导弹，其中包括加拿大制造的卫星天线、电源转换器和引擎零件。2022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曾经公开表示，香港不会执行对俄制裁，等于向全球制裁规避网络发出绿灯。之后几家由中俄商人控制的空壳公司在香港设立，专门为俄军采购受限制的军事用途的敏感零件。之前香港监察亦都披露，在国安法之下，中共利用香港转移巨额资产，逃避国际制裁。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已经向俄罗斯运送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受制裁技术。另外据中共媒体报道，为了因应人才荒问题，香港政府在2022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门槛明确而且容易批准，当时申请人高达 95% 来自中国。但现在第一批高才的居留期已经到，续签率仅仅是 54%， 和申请时候的火爆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报道指出，这两年不少中国人为了拿到香港身份，为下一代教育铺路，积极透过高才通进入香港， 但是香港身份申请起来呢好便宜，养起来呢成本竟然相当之贵，导致首批高才通达到 46% 主动放弃续约，亦就是说将近一半的高才通将会烂尾。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持续加强对中国电信设备的限制。礼拜二，即是10月28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宣布将不批准黑名单上中企生产的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而且可能禁止某一些已经批准的设备。这个是川普政府广泛打击中共渗透的最新举措。FCC 主席布伦丹卡尔表示，这些漏洞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来威胁我们网络安全。美国的外国对手一直在这寻找利用我们系统漏洞的方法。卡尔这个月表示，作为 FCC 打击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主要的在线零售网站已经删除了几百万条禁止入口的中国电子产品清单，其中包括华为、杭州海康威视、中兴通讯及大华科技等公司生产的家用安防摄影头以及智能手表等。这个电信监管机构之前已经将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公司列入涵盖名单，禁止 FCC 授权入口或者销售这些公司的新设备。本月15号，这个机构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撤销香港主要电信运营商香港电信在美国运营的授权。上个月 ,FCC 以国家安全担心为理由，启动程序撤销对7家中共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测试实验室的认可。希望之旅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亲爱的朋友，经过一年的辛苦，你想不想在年尾去一个真正放松的旅行呢？我们推出10人以下的精品小团，不赶时间，服务质素高，令到假期回归美好，有个靓心情，畅销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号到17号，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号到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2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15日双岛游，玩得更加尽兴开心。期待高质感的旅行，结交好友，名额有限，快速拨打北美电话 855-955-5227， 或者邮件写上这个地址 travel@soundofhope.org。 2026行程已经开启，快点预订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